各位观众你好，我是寇世远。我们的主耶稣啊，在世上的年日不多，他也很少称赞过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人人都有罪啊，无善足陈呢，也没有什么可称赞的，所以难得有一个人能够被主称赞。可是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例外，这个人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书啊第七章，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里面，这个人主称赞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啊，就是以色列中我也没有看见过。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照说应当很有信心，可是呢，以色列中都找不到这种大的信心。那么请问这个什么人呢？他是个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有不是犹太人都叫做外邦人，因为他不是上帝的选民，叫做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是什么人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军官。诸位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犹太国已经被罗马帝国统治了，犹太人是个亡国奴，或者叫做顺民，顺民啊。那个时候啊，罗马帝国一个军官呢是很神气的，他住在犹太地的时候，他就是掌管那个地方一切的人，他们都得听他的啊。所以这个罗马军官呢，他居然有信心，耶稣称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可见这个人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他被耶稣称赞了。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个罗马军官所留给我们的榜样。耶稣称他这么大的信心啊，好像很惊叹，很稀奇啊，这个人会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我们来看他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子的，也从他学一些信心的功课。这个罗马军官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他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就是奴隶。第一世纪还是有奴隶的时代，有奴隶了。这些奴隶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奴隶本身呢，他就是没有任何权柄。我们古人说，生杀予夺之权操在主人手里，生让他活，杀让他死，鱼是给他，夺是抢过来的。他的生命，他的一切财产都在主人手里，主要给就给，不给就不给，生杀鱼夺之权操在主人手里，这叫做奴隶。这种奴隶本身的所有权操在主人手里，他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非常非常的不自由的人。这样一个奴隶病了，照说这个无足轻重嘛，拿钱买来的，就算死了也没什么，照着罗马人看见。可是这个罗马军官不同，他很宝贵这个奴隶。这个奴隶病的时候啊，他看重他，关怀他，他就要请人来给他治病。一听说耶稣啊能够行神迹奇事，他听说了风闻呢，耳朵听说了耶稣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所以他就去要求啊犹太人的长老去请耶稣。你看犹太的长老啊，是这个罗马军官手下的一个顺民啊，是亡国奴了，他也跟他们做朋友了啊，要他们去请耶稣来。那么这件事情你就看见这个罗马军官有一些特点值得我们学的。第一呢，他懂得做主人，会做主人，会做主人。第一，他爱他的奴隶，他手下的人，所有人病了他照顾他，请最好的医生来看病。第二呢，他能够为他的顺民犹太人呢，圣经讲他建造会堂。这些罗马人，这些罗马军官本来是不可一世啊，现在居然为他手下的顺民啊盖礼拜堂，可见他有种敬畏上帝的观念，也懂得爱部下。路加十八章讲到一个不义的官呢，什么特点呢？不怕神，也不尊敬人。 一个不义的官呢，就两个特点，不怕神也不尊重人。我常常说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嘛。那么这个罗马军官呢，他懂得尊重人呢，可见他心中有神，要不然他也不会请神的儿子来治病了。所以这个人会做主人，他懂得做主人，爱他的部下，爱他的奴隶，也爱他手下的顺民亡国奴，爱他们，为他们建造圣堂。因为对于一个长老来说，犹太教的长老说最重要的还是个礼拜堂啊，他就给他盖礼拜堂，帮助他们盖礼拜堂。而且他现在有事情了，能够去找长老来帮忙，托他去讲情，可见这个罗马军官跟犹太教的长老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些友情，有朋友的关系了，必要是托他做事了。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是会做主人，懂得做主人，不像一般的罗马军官呢，哇，盛气凌人呢，不可一世，指挥人这样那样，他没有，他有种爱心在里面，可见他是敬畏上帝的人。我再说，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一个心中有神的人就会尊敬一切的人，因为他知道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每个人都值得尊敬。这个罗马军官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具备了这样一个条件，他懂得他怎么样做一个主人。第二，他也会做仆人，他不但懂得做主人，也懂得做仆人。怎么知道呢？他在耶稣面前非常谦卑，他晓得耶稣是主人，是主啊，他心中尊重主，尊他为大。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这句话让这个罗马军官学到了，他也说我心里尊主为大。怎么知道呢？因为在这里看见他之风闻有主的时候，他没有看见主，这风闻耳朵听见，他就能够这样信靠主，就派人去请耶稣来治病啊。可见他风闻呢就等于眼见了。同时呢，那些犹太教里面的长老啊，跟耶稣说你可以，你应当去给他治病，因为他配得这样做。配为什么配呢？因为他尊敬上帝，给他们盖礼拜堂，也很照顾他们，说他配，他讲他配得啊，他所配得的，你给他行这件事是配得的。别人看他配耶稣去给他治病，可是他自己怎么说呢？当耶稣走在路上啊，他又找些人去告诉耶稣说，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啊，啊，因为我是不配。他说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他说不配，别人说他配，他自己说不配，这就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了。你看多不容易啊，当别人高举你的时候，你能够谦卑说你不配吗？不是表面的客气啊，不是虚情假意的客气，实实在从心里说我不配来见你。那么这个人，罗马的军官，有地位，有享受啊，也有声望，也得到很多人拥戴，但他在主耶稣面前承认他是个仆人，他说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你到我舍下来，你到我舍下我不配。他自居在仆人的地位向主说话。所以我说这个罗马军官很不简单，他不但会做主人，也会做仆人，两方面都会做。很多人今天会做主人不会做仆人，有人会做仆人不会做主人。我们常常听说有人，一个领导需要干部，干部也需要领导，有的人只会做领导不会做干部，有的干部不能做领导，可是他两种都会，会做主人也会做仆人，是相当了不起，难怪主耶稣称赞他。那么这个人懂得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底下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只要你说一句话，这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可圈可点，一句话就够了，你说句话就够了，你不必到我家里来，不必麻烦你劳驾你到我家里，我也不配，你只要说句话就行了。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好了。这叫做一句话的信心。这是耶稣叫做这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说一句话。换句话说，主说你好就好了，不必等到主耶稣劳动，主耶稣到他家里为他按手祷告都不要，你说句话就够了。可见他实在认识主的身位，主是神的儿子，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你看多奇妙，主能够超越时间空间，主不必等到了那个病人身边去祷告按手，他那么远的半路上你说句话就好了。可见主的话超越时空，主的话带着奇妙的能力。因此你就看见这个百夫长啊，实在认识神，他比一般的犹太人还认识，我敢说他比那些长老们还认识耶稣。那长老们对耶稣还没有这样谦卑，他真正谦卑顺服，然后底下就讲出道理来了。我刚才说这个人有些特点啊，第一他是会做主人，第二会做仆人，第三呢认识权柄，认识权柄。他就告诉耶稣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他是百夫长，他上面有千夫长，管理一千个人，他说我在人的权柄之下，也有兵在我一下，我管理一百个兵嘛，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件事他就去做。这叫做呼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是主人的权威，要你来就来，要去就去。他认识这个权柄了，他也认识自己在主面前的地位了，是个仆人的地位。所以说主啊，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够了，不要你来。他认识权柄，这个很不容易。我告诉收看节目的每一个朋友们，没有权柄不出于神，无论属世的属灵的都有权柄，那个权柄啊，就操在神的手里。比方说今天每个家庭里面就有父母儿女，父母呢就是儿女的权柄，因为上帝这样安排，你这个做儿女的无论你多本事，但是你不能够轻看你的父母，不能藐视他，你要尊敬他，你要孝顺他，这是上帝的旨意。当孝敬父母使你蒙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你看这叫做权柄啊，就是一种地位，父母在儿女的上面。在北美这个地方，我牧会十多年，看到许多人的家庭里面父母儿女之间的代沟啊非常严重，都是儿女不听话，不尊敬父母。有的儿女拿到博士学位了就瞧不起父母了，说你这个土包子一样，英文也不懂啊！那这个在家里面什么事情就儿女做主了，不错了。可能你的父母的程度不如你，学问不如你，但他的地位是上帝定规的，他比你高，你应当尊敬他。你不尊重他的时候，你就破坏上帝的次序，英文叫 disorder， 就是违序，破坏次序了。这种违序的现象，上帝最不喜欢了。上帝是强调次序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说各从其类，一切都是各从其类，一类一类的造出来，不能够乱来的。上帝最讨厌就是破坏次序所以有一位斯布珍先生，就是英国的一个传道人叫 Spurgeon， 他有一句名言，他说这个次序就是上帝所定的第一条的律。The order is the first law of God， 这个 order 就次序，是上帝所定的第一条的律。那么换句话说，人若破坏次序就是破坏上帝的律了，而权柄呢就是上帝的律。父母是儿女的权柄，长官是部下的权柄那么这些都得按照次序来。尽管你的才干比你的上司好，但是你要服在他的权下，你不能够随便。我自己就有过一个失败的见证，不怕你笑。在差不多40年前，我刚信主不久我在一个机关做事情，我一个顶头上司是做主任秘书，我做秘书。那个主任秘书呢中文很好，可是他英文都不懂。我这个秘书工作就是帮助他处理一些英文的东西，而且也帮他 做一些计划了什么这些。那么这位主任秘书啊，年老的人，他不懂英文呢，他是我所翻译的东西，他一定要改一改，他不改不行，好像不足以表现他比我高明。可是他又不懂得原文英文，那么改出东西来常常改错了，把意思改走样了。那么他每次这样做，我跟他闹得不愉快，跟他争啊，这争过好多次，他才改过来，改过我的样子。有一次他又改错了，我这次少年气盛了，三十多年前，我就拿这个他改的稿去见总经理。总经理是 MIT 出身的，他中英文都很好，所以他一看就晓得我对他改错了。那么但是这个他又不能说主任秘书错，主任秘书是他自己的私人嘛，他带来的，我是考进去的，他们这个主任秘书是带来的，他又不能说他错，他又不能说我错，我们俩人都站在他面前说谁对谁不对，他只能说你们都对都对，好了下去，他自己拿张纸来翻译，翻完了叫我进去，说拿去打好了，拿到那个打字小姐去打。那我一看他翻的跟我一样，没有什么出入，证明说那个主任秘书错了。但是我当时少年气盛啊，刚刚信主不久啊，我也不管什么，就把他改的、我写的以及那位主任秘书改的，通通拿到全公司去传阅，到各单位去传阅，大家看到都说我这个寇秘书好啊，那个主任秘书糊涂，老糊涂不好。这样一来我得胜了，我在人前得胜了，可是请你注意，我在神前失败了。因为怎么知道呢？晚上去聚会了，到教会去聚会了，坐那听到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因为我在神前破坏了神的次序了，违背神的权柄了。虽然主任秘书他不懂啊，可是他地位比我高，我一定能尊敬他。他虽然错了，我不能把他的错到处去张扬，到全公司去传阅他的错误，这不对。所以我晚上聚会就听不进道了。后来散会时，我跟那个长老就交通了，我说怎么办呢？我今天听到从头到尾听不进去了。长老说你得罪了，你有什么做得罪什么人没有？我说没有啊。你想想看有什么得罪人呢？我说想一想，我说有一个这个主任秘书他得罪我了，因为他把我没有错当错了。哎呀，这个长老听完了就重重的责备我，他说弟兄啊，你不认识权柄知道吗？我说他错了我怎么服他呢？他可以错，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你跟他好好的商量，好好的解释，你要尊敬他，你一点都不尊敬他，并且你藐视他，还去当众去宣扬他的错，你大错特错了。他举个例告诉我，他说你晓得眼睛和眉毛的故事知道吗？眼睛在下面，眉毛在上面，那么按人看眉毛不重要了，眉毛就剃掉还会长出来，但是眼睛要瞎的就糟糕了。你认为你是眼睛，你在他下面，可是上帝的安排是眉毛在上，眼睛在下，照你的想法呢，你要把眼睛放在眉毛上头来了。如果照你的想法，请问这样做好看不好看，顺眼不顺眼呢？一点都不顺眼，眉毛就是在上面，眼睛在下面，无论如何它是上面啊，它可以替你遮盖一切。所以这个比喻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二天我就去向那个秘书主任秘书道歉了啊，道歉之后啊，感谢主，他也跟我和好了，不打不相识，和好了。后来他也退休了，我就送他一本圣经，不久他也写信给我，他说他也信了主了。所以我很感谢主，我自己失败了，年少气盛，少不更事，就不尊重权柄，结果上帝要我学了一个功课啊，眉毛眼睛的这个比喻实在一辈子不会忘。因此这个权柄是非常重要。当年这个百夫长他就是让耶稣说一句话就够了，你什么都不必做，一句话就够了。但是神的话就是权威，就是权柄，我们要尊重神的话，当孝敬父母是神的话，神的诫命，你照着做一定蒙福，在世长寿而且蒙福，何乐不为呢？应当这样做。所以这个认识权柄啊非常重要。第四呢，这个百夫长还有一件值得称赞的，就是他尊重神能，神能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相信神能够治病， 连死人都能叫他复活了，何况什么病治不好呢？这里牵涉到个神迹的问题了。结果耶稣基督啊，就说好了，就凭你这句话，你的仆人好了。结果仆人就好了，这不是神迹吗？本来病得要死了，主一句话就好，这叫做神迹。神迹的产生啊，有两个必须的条件，一个就是神的大能，一个就是人的信心。神的能力加上人的信心，结果就产生神迹，每一个神迹都不例外。问题是神那方面呢没有问题，他都有能力，他的能力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人这方面呢，常常没有信心。因此很多人呢在他身上看不见神迹，虽然神的能力没有问题，但人的信心有问题啊，所以他就没有神迹出来。同样一个人，两个人病了啊，两个都病了，这个病一祷告他好了，那个祷告不好，为什么？他没有信心嘛，不能接受神的能力。所以这个神迹产生啊，有一个必须的条件，特别是人这方面，就是信心的。我们有信心的话，许多神迹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的周围，因为你有信心来领受。我们的主在世上啊，行了35个神迹，每一个神迹呢，它主要的都是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啊，或者是增加人的信心，再一个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可是主耶稣从来没有替自己行过神迹，奇妙不奇妙？他不替自己行神迹，从来没有替自己行过神迹。当他肚子饿禁食40昼夜在旷野，撒旦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面包，变成饭呢？主耶稣没有做，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你就看见主耶稣没有替自己做事，他是一个完全失去自己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他是一个忘掉自己的人。这样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如果信了他呢，你就从他接受了这个无私，绝对没有私心，无私的生命，忘我的生命，绝对不替自己打算的生命，完全为人为神而做而活。这样的主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你想你能够不信他吗？你再多的问题他能解决，你再大的困难他能替你担当，你有什么话你向他说，人呢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而且人的力量有限，可是主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当主啊一动了怜悯的心啊，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把这位当年被那个罗马这个百夫长啊所尊敬的所崇拜的真神耶稣基督啊介绍给你。他曾经称赞人说，这么大的信心连以色列中都没有见过。今天巴不得你也有这个信心，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出奇妙的神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我自己侍奉主将近40年，在这些30、40年中间，不少看见不少神迹奇事。有的人刚不信，他居然信主了，是神迹；有的人拜菩萨拜了几十年了，他居然悔改信主得救了；有的浪子或者那么败坏的人，像太保、太保妹信主人多人；还有的人啊，本来是像自命为圣贤豪杰的，自以为物也悔改，也信信主了。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来必须信神，写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但凡寻求他的人，他就能够被得住，因为你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你开门。你现在就敞开你的心门，接受这位神儿子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吧。我以30年来信主的、侍奉主的、传福音的这个小小的经验来奉劝你，人只有真正信了耶稣之后，人才会找到真正的满足。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耶稣之后， 他才能够真正认识他自己。当你还不认识耶稣，你也不认识自己，你所看见的是世界，你所盼望的是世界荣华富贵，但是那些都要过去，唯有在主里面所得到的永生啊，才是真正宝贵的。圣经说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人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上，所以我们要有相信。而且事实上主耶稣基督快来了，你如果再不信的话恐怕没有机会了。主的日子一天天更近了，我们需要很多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三个日子你需要记住，一个是1948年5月，1948年5月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复国了，已经亡国了2500年又复国了，1948年5月。到了1967年6月，耶路撒冷圣城重光了，哎，又归回了。六日战争，他回给以色列归给回归。1974年，很多人事情，以色列人开始建造圣殿，预备材料了。当这个圣殿什么时候一建造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要来了。因为圣殿建造，一个敌基督者要坐在圣殿中，自称主要从天降临，用口话消灭他。所以到什么时候报纸一讲了，以色列那个圣殿盖好了，耶稣就要来。现在材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盖好？很快，在你真是能够在之前信主得救，救恩的门向你，赶快趁着还有今天，好，不是感谢，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